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0面。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这个觉啊，那么这个觉悟呢，有在本论当中有三个觉啊，第一个是本觉啊，第二个是不觉，第三个是始觉。那么这三个觉呢，我们可以从两部分来说了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本觉啊，它是一个生命的总相，啊，就是一个生命的本性呢，啊，不管我们今天是放逸是修行呢，它是不可能有生灭的，不可能改变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叫做本觉。那么从本觉的一念无明以后啊，就全体的变成了不觉啊，那么这个不觉在流转当中，它是一个生灭门啊。我们本论当中啊，它是依着阿赖耶识而有的，那么阿赖耶识是生灭的啊。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比较强烈啊，那么有时候会比较淡薄啊，所以这个不觉它是有生灭变化的啊。那么不觉当中呢，我们不觉当中就遇到痛苦了，就开始啊。啊，皈依三宝，发心修行，那么内心当中就产生一个对治不觉的功能，这个叫做始觉。那么当然，始觉它也是一个生灭门啊，它有时候道心强，有时候道心磊落啊，所以这个本觉呢，是从本性上说的啊，本性上说的。那么这个始觉跟不觉呢，是从缘起上说的，它有生灭的作用。那么关于这一点，藕益大师呢，他讲出一个譬喻了，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了哈。说是啊，我们刚开始是一滩平静的水，这个水呢是非常的平静，没有任何的波浪。那么后来这个水啊，为这个无名风所吹啊，就整个水啊，泉水成波，就变成了波浪。那么这个波浪呢，后来又被慢慢的恢复成平静的水，啊，那么就是说呢，刚开始啊是一个本觉啊，那又变成波浪，那波浪呢，我慢慢来再使令这个波浪再沉静，又恢复到水，啊，那么换句话说啊，从本觉的角度，这个失性呢是永远没有改变的啊，但是在对峙这个生灭的波浪当中呢。有强弱的差别，就安立的所谓的觉、始觉跟不觉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对立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卯二，别变本始二觉。那么前面呢是把这个本觉跟始觉做一个总标了，这以下呢就个别的来详细的解释啊本觉跟始觉的相貌，分两科，先看第一科的成义啊，先说明始觉。始觉当中呢，分成三小科，示意呢先总标浅深啊。我们始觉的观照智慧啊，有浅深的差别。那么这个浅深呢，是怎么安立它的浅深？又以觉心缘故，名究竟觉；不觉心缘故，非究竟觉。那么这个觉，当然就是有对治妄念了啊。那么对治妄念，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彻底的对治，什么情况是一个部分的对治啊？这个地方马明菩萨做出一个定义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的觉悟啊，觉照的功夫呢，能够直接观照到我们内心的根源，不是看到枝末而已，看到根源啊。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关心的时候啊，我们刚开始关心呢，是观照到我们内心当中啊，有两种功能。一个是道心啊，人心为为，道心为为啊。我们刚开始啊，先看到我们的道心，那个随顺于戒定慧的这个道心，所谓的始觉啊。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我们内心的深处啊，有一种私欲，个人的欲望，就不觉的两种功能啊。那么当你只看到这两种功能呢、啊，你没有看到内心的根源，就把这两种功能就拨开以后啊。就看到了清净本性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你就是究竟觉了，才能对治一切的妄念啊。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在观心只是观察到善念恶念的过程啊，那么就是不觉心缘故非究竟觉，他也是觉啊，但是呢他只是对治一部分的妄念啊，所以以这个觉心缘跟非觉心缘啊来安立究竟跟非究竟啊，这个就是从一个观心的角度啊来安立这个觉照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觉啊，满面菩萨这个地方露出一个消息啊，这个觉不是向外，你说你去看面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样，这件事情怎么样，这个不是觉啊，他那个觉是回光返照啊，从你内心的观察的浅深来安立你这个觉照的浅深啊，也这层意思了。那么这段是总标，怎么看四恶的详是浅深。那么我们讲观照力啊，是整个本论的第一个功德啊，一定先有一个对生命的正确观照，才能够产生正确的希望，那么产生正确的修行行动啊。那么这个观照力的浅深呢，在本论当中呢提出了四种的浅深，四种观照力啊。那么这四种观照力呢，在法藏大师的注解当中呢是分成了身住意念，因为觉我们前面说过，什么叫觉呢？它是对治妄念，对治无明妄念。那么这个妄念的对治呢，从粗到细呢有身住意念，就是说呢，这个灭是最初了，那么意是其次，那么住是其次，那么最维系的是身相啊。从一个无明的整个相貌当中呢，我们对无明的消灭啊，那么由浅入深呢，分成身住意灭有四种观照。那么先看我们刚开始在对治妄念啊，先对治这个灭相。此意因何？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，人止恶念令其不起，虽复明觉即是不觉故。我们刚开始啊，升起这个人天种性的觉照啊。什么叫人天种性呢？如一般的凡夫啊，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，当然是内心当中啊跟着感觉走了，是一个生死凡夫了。生死凡夫，我们相信了三宝以后呢，我们开始第一个啊，就是生性业果，知道这个生命啊有快乐的果报，有痛苦的果报。那么这个果报不是上帝创造的，它也不是自然产生的，是由这个业力所变现。那么你有这种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啊，那么用这个观念呢来觉知我们的念头啊，前念起恶故啊。我们一个人啊，没有经过佛法的教育啊，你这个心啊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难免会升起恶念啊，或者贪欲，或者嗔恚，或者嫉妒，或者高慢啊。那么你没有经过佛法的训练啊，你的生命呢、啊、就是没有方向啊。那克己复礼，你不可能克制啊，你这个妄念就不断的随顺放纵啊，你今天这样子做，你明天还是这样子做，你后天还是这样子做，其实是一个走上一个不归路了啊。那么你说那个佛弟子，你说你学佛以后你还是起恶念吗？是的，但是佛弟子起恶念呢，这个地方跟一般的有所不同，他能够觉知前念起恶故，他起的恶念以后啊，他到了晚上啊，他到佛堂去拜佛的时候，内心当中啊皈依三宝，把这个佛法身的三宝，念佛念法念僧，三宝的这种清净光明的所缘境现前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内心当中啊会产生一个非常珍贵的自我反省的力量，开始知道今天起的恶念了。那么恶念他最怕的就是你观照到他，因为你一观照他的时候，他就在对治他了。那么你这样子能够不断的产生反省啊，就能够去克制这个后念的相续辗转相续啊，使令他呢慢慢的不再升起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虽然叫觉了，但是呢 相对于后面的觉悟来说，它还不是非常彻底了，所以它是一个不彻底的觉悟。好，我们解释什么叫不彻底啊？我们刚开始学佛法都是在表象上学佛法，就是我们开始也开始哦，原来啊，什么事情呢、啊？不要向外看，开始去关照自己的心啊。那么观察自己的心有善念有恶念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当然我们开始啊，开始去惭愧心啊，深信业果，升起惭愧心啊，从众行善，轻惧报恶啊，在内心当中啊，开始呵责我们的恶念，这个恶念是不对的，这个恶念会带给我痛苦的啊，这个善念呢、啊、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我应该多多的去做。那么对于恶念的呵责，对于善念的赞叹啊，刚开始就是这样子的修行啊。但是这个恶念是有真实性的呢，还是常是无常，不明白这个念头到底是它的本性是空的，是有自体的，那么它的一个真实的本性我们还不能明白，但是知道这个恶念有它的作用，善念也有它的作用啊。所以刚开始这个觉啊是一种表象的觉悟，但是刚开始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启动啊。也就是说呢，古德说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啊。那么我们从一个流转的个体生命来说呢，在整个生命的水流当中呢，我们每一个水流的一个点啊，都在受用果报，也在创造业力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水流它有它的前因跟后果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过去有某一部分的业力而成就这个果报啊，那么我们依止这个果报呢，去收用这个果报的时候，又创造一个 业力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生命啊，事实上这个个体生命呢、啊，就是处理两件事啊，一个受用果报，第二个造作业力啊。那么一般人跟学佛的人啊，对于造业跟受果、啊、的偏重啊有所不同。一般人啊，他是偏重在果报的受用啊，众生为果。他在乎啊，就是我现在的果报体不能有痛苦出现。那么当今生的果报有痛苦的时候啊，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排除，甚至于不惜造罪业。他对这个因地啊，这个造业啊，他不在乎的、啊、这个造这个罪业以后啊，会招感来生的果报啊，他完全不去在乎，他可能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他呢心啊，就点点滴滴在这个果报上计较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怜悯的众生啊。好，那么一个学佛的菩萨呢，他觉悟以后啊，他知道今生的快乐、痛苦、庄严、美丑啊，这件事情啊，已经是没办法的事情，也就是过去的业所招感的，逆来顺受啊。把它渡过去就罢了，这个谁也不能改变的了，就是自己造业，自己承担嘛，自己敢造业，自己就是只好去承担这件事了。但是呢，现在的重点就是说，我今天遇到这个果报，可能是顺境，也可能是逆境，这都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用什么心态，我在这个顺境逆境当中，我要去创造一个什么业？哎。这个菩萨在生命当中呢，他对果报是一笑置之了，但他被人家诽谤被赞叹，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是过去的业所招感的啊。但是他面对这个果报的时候，他开始注意他的因地，他用什么这个什么样的心态，什么样的行为来面对这个生命，就开始注重这个因地啊。说是生命一般的凡夫重视他的结果，那么修习人重视他的过程，结果不重要，这个结果是前生的业所造感，重点是我如何的来面对这个生命过程。那么当你内心当中开始觉照你的因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你的第一道的观照力正式启动， 这叫人天正的觉悟，开始去对治你的恶念，那么开始在赞叹你的善念。刚开始觉悟是这样子升起的啊。我们看第二段，如二乘观自初发依菩萨等决意念意念如意相，以舍出分别执着相，故名相思觉啊。那么前面是一个凡夫的观照了，是从善念恶念的观照，那么这个地方更深的就是二乘种性的观照，或者是初发心菩萨呢，他呢结以念意，前面是这个念头消失以后，在灭了以后才观照，这个地方是在念头的意，就是变化的时候啊，念头变化啊。那么观察到这个念相了，当然这个等于是无常观呢 啊就我观察我的心念呢是无常的啊，我刚出家的时候的心情呢是一个心情，诶，出家十年以后啊，心情有变化了，就可以发现这个念头是会变化啊。再维系一点呢，你发现你昨天的想法跟今天呢同一件事情呢有不同的想法，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念头有变化相。那么从无常当中呢就观察到我空的智慧，就念无异相，就观察到我们心念当中呢没有人我的对待相，心念只是一种作用啊，有业力所变现的作用啊，当然可能是善的作用，可能是恶的作用，这当中没有一个常一主宰的我。所以你能够关照到我们信念当中呢没有意象，就是没有人我的差别对待，就是我空，就你的个体生命呢，你是一个信念，我也是一个信念，比如说我跟你，不要这样讲，就是你是由你的信念来主导你的生命，我也是由我的信念来主导生命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以舍出分别之作相，故名相思觉。那么这个时候把一些分别的我执啊就能够弃舍了，那么这样子呢阿弥陀相思觉，相似或者讲随顺，随顺一觉悟啊。那这个地方从前面的一个善恶念啊，由惭愧心引申的善恶念啊，就提升到一个无常无我的智慧啊。这无常无我的智慧的观察我们解释一下哈。那么刚开始呢就是观心无常啊。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我们的心呢是向外攀缘的，心随境转啊，在外在的人事的因缘当中活动啊。在人事的境界活动当中呢，就产生很多的得失了，爱憎取舍了，我们就会忽略我们的心是怎么变化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观心无常刚开始一定是在静坐的时候你才会发觉得到，你静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心是无常，就说你的心本来在念佛，念一念这个佛号就丢掉了，就到处攀缘。你刚刚在念佛是一个念佛的心，现在变成一个打妄想的心，其实就是有变化。打妄想的时候有时候起善念，也是为三宝做事，有时候升起私欲，我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啊。所以你一静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呢是不断的变化变化变化，那么这个变化呢你就知道，哦，我的心呢它不是一个常态的，它不是一条线，它是有很多的点所构成。那么无常故苦，那么从无常当中你做一个结论，原来在整个生灭的本质当中是苦的，就是说呢无常啊，也就是简单说是一种不安稳性，就是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人生你不能规划，你也不知道你下一刹那会发生什么事，那么你对未来的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安稳性。佛法说苦是讲这个苦，当然你说那么我们一般苦是观三恶道苦啊，因为三恶道的苦不能普遍三界啊，所以佛法讲的苦地是讲无常啊，因为你 身为一个有情众生，人都是想要追求安稳嘛。那为什么一只狗一只蚂蚁它再怎么辛苦它找个家啊？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家人，他一工作第一件事买一栋房子。这理论上来说，你买用买房子的钱呢、这个利息去租房子就够了。但是不行，一定要买房子。因为众生是追求安稳。但是不幸的是啊，我们的生命这个个体生命呢、是违背安稳。它就是生灭变化。所以我们感觉到在整个流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安稳。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无常，所以生命是苦了，苦即无我。那么从生命的苦的本质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对生命没有主宰性了。假设我们对生命能够决定自己的性质，那么我应该让自己生命不断的快乐，我能够决定，能够主宰。所以我们对生命基本上是一点法子都没有，我们只能够任由这个生命的水流不断的带我们流动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无我就是空了，就看到了一个我空的真理，悟住我空的真理了。那么当你对内心的关照能够升起无常苦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，无我故空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啊，启动了二乘的观智。当然我们前面说过啊，它每一个觉悟都能够含摄一切法，能够引申一切法啊。当你前面启动的是人天的观智啊，它带动你的生命是人天的安乐果报。当你今天是启动二乘的观智啊，无常苦悟啊，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呢、正是启动一种偏空的涅槃。所以你启动不懂的觉照，你生命当中就引申不同的果报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再看第三，如法身菩萨等决意念住念无住相，以离分别处念相故，名随分觉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更高深的观照，就是法身菩萨。那么法身菩萨的观照当然更深入了，他能够观察到心念的住相，就是不必等待这个心念有所变化啊。那么他就在这个心念的安住的时候啊，就观察在这个心念呢、是没有住相，这个住相是不可得，那么远离这种分别的初念相故啊，这个初念相啊，我当时解释说那是用分别法执的，前面是分别我执的，这个地方连那个法的执取也消灭了，叫做随分解，叫分正本觉。这个住相怎么说呢？这个住就是安住啊。我们刚开始的心是散乱的，而且我们从散乱当中就很容易发现到这个变化相啊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啊，知道这个散乱心是不对的啊，是随顺于苦恼的。我们开始啊，开始去念意念佛陀，意念佛号啊。刚开始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专要他专啊，用这个强大的如理作意啊，来强迫这念躁动的心呢，一次又一次的安住在佛号上。我们也说过，心是无自性的，无自性就是你能够变化，你怎么去做，他的心呢、他就有所改变了，就从躁动呢，就在佛号当中呢，就能够明了极尽的安住。这个时候啊，心中就只有一个相，法界一相就是佛号，这个就是类似于住相。当然，这个住相，你说我前一念是佛号，下一念也是佛号。你很难观察无常，因为它没什么变化了，它是在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法身菩萨他都能知道这个住啊是无自性的。那么这无自性的空它是怎么安立呢？它不是从无常，它是从缘起性空，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。那么它假借因缘所生呢，所以它本性是空。这个假借因缘所生呢，这句话呢，我们应该回归到当初智者大师在摩子观讲到无生的观念啊。 智者大师呢发明无生，他是根据啊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之无生。怎么知道一切法是无生呢？就是说啊，无生简单说就是无自性，就讲自性空。就是他刚开始啊，先假设我们在念佛，比如说我在念佛，我升起一个念佛的心念，那么这个念佛的心念，我先假设它有自性。那么念佛的心念是自己生哦，是自生。假设念佛的心念是自己能够升起啊，那么他就有无穷尽的过失，那么他应该不断的念佛，因为他自己你带动了一个念佛的心念，那么他自己又升起第二念，那么第二念又升起第三念，因为他能够自生嘛，那么这个念佛的念应该无穷尽的。那事实上不然呢，我离开佛堂我就不念佛了，所以他自生是不能成立的。说是他生，说是阿弥陀佛把这个佛号送给你，或者是大梵天或者上帝啊把这个念佛的心念送给你了。那么他身那自他体别，他跟你的体性不同，他怎么能够送给你呢？这不合道理啊。所以呢自他体别故啊，那么这样子也不能说是他身了、啊、因为共生自也不能生，他也不能生，合起来更不可能生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那么说这个心念，我这念佛的心念也不是自己生起，也不是别人给我的，也不是自生，也不是他生，是怎么生呢？是因缘生。因缘生，什么叫因缘生呢？简单的讲有三种因缘。第一个，你内心当中有这个种子，你曾经有听闻过这个净土的法门，有这样的一种善根，这个种子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有这个环境的刺激，可能看到佛像了，或者吃到 苦头了，还有这个所缘境的增上缘。那么当然更重要就是作业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如理作业啊。这个心有这个种子在跟环境接触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如理作业就把它启动，把这个本来在睡眠状态的种子啊，把它启动成一个现行，要作业。所以你念佛的心念是由种子跟所缘境跟作业的心所三个合合而生的。那么三个合合而生，它是因缘生啊，它的本性是空了。说你现在啊有一千块，这一千块不是你的，这不是你的是谁的呢？你向魔甲借300块，向魔乙借300块，向魔丙借400块。三个因缘，但是这个三个因缘都讨回去的时候，消失的时候，你这个念佛的心念就消失了。所以说是自性空。那么你能够在住相的时候就观察它是因缘生无自性空啊，这个时候叫随分解，不必等到它变化。这个时候的空性的观察更加的彻底，这个是法身菩萨的观照，在住相的观照。我们看第四啊，身相的观照啊。如菩萨地境满足方便，一念相应，皆心出其心无出相，以眼力维系念故，得见心性，心即常住。那么菩萨的因地穷尽，那么当然这个穷尽呢、啊，应该说是等觉后心了 啊。那么为什么会穷尽呢？因为在三大二真期间当中呢，满足一切的六波罗蜜的方便啊，你广修啊六波罗蜜的方便法门啊，那么到等觉后心的时候啊，就所谓的进入这个金刚心。那么在这个坚固的禅定当中呢，升起一念的无生的智慧。那么这个时候觉心初起，心无初相。那么你这个时候无生的智慧的观照到你最初的身相，看到前面是看到住相啊，这个时候看到你是一念不觉最初那个一念妄动的那个初相身相。这个时候你观察心无初相，观察那个妄相啊，那个最初的那个一念妄动啊，原来它是密心了不可得， 这个时候啊，远离一切的维系的妄念，那么悟度到我们清净的本性，那么这个时候心即常住，一切生灭的颠倒的生灭心呢，完全脱落，这个时候所谓的究竟觉啊，就是从这个最初的身相无明去观察这个身相不可得。这个身相不可得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啊，在禅宗的传法公案说啊，不是五祖弘忍大师啊，那么他年纪大的时候啊，要把这个主位啊传给他的弟子。当然这个禅宗的传法不是看戒律，各凭本事啊，看谁的观照力啊最为深入最为圆满，以这个观照力来判定有谁能够接主位，那么领导大家继续修行。那么在诸位弟子当中呢，有两个弟子啊就提出他的一个打坐修止观的心得报告。那么神秀大师说呢，他说啊，身是菩提树啊，心如明镜台啊，时时勤佛事，莫使惹尘埃啊。说我们的观照我们的生命呢、啊，当然是不能离开因缘所生法了啊。就着个体生命的身心世界、啊，神秀大师说啊，我这几十年的用功心得是说，我们的身色身呢、啊、是菩提树哦，我这个色身可以布施啊、持戒了、拜佛了。像菩提树它能够升起菩提的水果，我这个色身能够造很多的善业啊。那么我这念心呢就像一个清澈光明的镜子啊，我每天呢、啊、告诉自己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，用这个善恶的观照来引导自己。总而言之呢，我对身心世界啊一言以蔽之啊，时时勤佛事，莫使惹尘埃啊。我偶尔也是起起恶念啊灰尘啊，但是呢我用这个佛法的戒定慧啊，不断的时时勤佛事，莫使惹尘埃啊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秀大师啊不可思议，非常用功的一个修行者啊。但是当然用功是一回事了，他的加行力很强啊，但是观照力不足，他没有观察到，他只是在一种善恶念的这个对峙的表象的观察了，所以这个心念它的本来面目是怎么回事就没有明显的说出来，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了啊。那么六祖大师呢，他内心当中他也讲出他的一个修止观的报告，他说啊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那么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件事情呢、啊、就说出了整个禅宗的最重要的清净传承，就是说呢，真正的观照是观照到我们这念心啊的最深处是本来无一物的，密境了不可得啊，我已如安心境啊。这个密境了不可得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啊，说是无声。观察他身相不可得啊，在《大般若经》啊，对于无声这个观念呢、啊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导开示。他说：“若佛先有后无，诸佛菩萨即患杀罪。”说我们这个心念本来是有一个自我，有一个自我的个体，先有后无。那么佛菩萨呢硬生生用我空观啊把这个我消灭，假设是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么诸佛菩萨犯了杀罪，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个有一个我，那么我们用空观啊七观八观呢把这个我消灭了，那么你说这个佛菩萨是不是犯了杀罪呢，把一个有情众生杀死了、啊、其实不然，就是说呢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，就本来就没有一个我，本来就没有一个我，我们通身呢、啊、一念颠倒、啊、自己捏造一个我出来。那么佛菩萨的慈悲啊告诉我们修无声观啊把这个虚妄相消失掉， 还他个本来面目。这维摩诘经说啊，法本不生，今者不灭，是无常矣。说是我们怎么知道无生，就一切法本来不生，那么现在也就没有所谓的灭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它是希望的生，希望的灭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生相不可得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我们修我空观啊，就是说啊，本来就没有一个我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。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我，是自己的感觉创造出来。所以我现在在这个讲堂当中，我说哦，现在这个讲堂有一条龙，那事实上没有龙了，但是后来我经过正确的指导以后啊，这个龙消失掉了。所以这个龙是怎么有呢？就是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就骗句子，就我的名言安利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平常所谓的妄念呢、啊，这个生住意灭啊，也都是这个意思的啊。情有理无，在众生的妄情里面呢，它显现，但是它醒过来以后啊，它消失了。那当然，你不要说醒过来，你还没有醒的时候，它也是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个叫做无生啊，说是一念的相应会升起的时候，觉心初起，心如初相，就是初相不可得，密心了不可得。这个时候呢，得见心性，心即常住，一切的颠倒的生灭相全部脱落，这个时候叫究竟觉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马明菩萨把这个我们的觉悟啊，由浅入深有四种的觉悟，那么我们启动哪一个觉悟呢，就会产生不同的果报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总结。是故修陀罗说，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，则为向佛之故啊。那么这段呢，就引用这个楞伽经啊，这个修陀罗这个地方的马明菩萨呢，在本论当中啊，他很欢喜引用楞伽经啊。楞伽经上说呢，说我们一个众生能够观察我们心念是无念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就趋向于随顺于诸佛的智慧了。这个无念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啊，就是虽念亦无能念可念啊，虽然有念，但是我们观察他这个念呢、啊，是假借因缘所生的，他的本心是毕竟空寂的，他没有身相，没有住相，没有意相，没有面相，虽念而无真实的能念可念啊，这个时候随顺于智慧啊。不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补充说明的啊。在本论当中呢，讲到觉悟有四种觉悟了啊。当然我们也就知道这个最后的觉悟啊，所谓的密心了不可得了，这个是最圆满的觉悟哈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藕益大师的开导也有这一层意思，就是说啊，他以全实不二、啊、来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啊，当然我们从根本思想上啊，我们认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，但是从对峙的角度啊，我们也要不妨采用前面的业果的观察、无常的观察、空性的观察来对峙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以啊说性根本啊，以这个无生的清净性本性呢、啊，一直点当根本，但是从对峙的角度呢，也要有业果、无常、空性的对峙啊，所以有全法有实法啊，你这样子的操作才能够圆满啊，这个地方要注意啊。四三明浅深无性啊，前面呢是从一个因缘的角度啊，安立的啊，由浅入深有四种的差别，那么这四个差别呢，再把它回归到一心啊，它本身呢是没有真实的体性的、啊，完全是依止一心安立的啊。那这当中有三段，那么前面两段呢，先把觉悟跟不觉的因缘安立。那么第三段大家做一个总结，先看第一段，先讲觉悟的心念。 又心起者无有出相可知，而言之出相者即为无念。那么我们这个心升起，这个心的升起是始觉的观照智了啊。那么观照智慧真实升起的时候呢，我们观察没有真实的出相，这个出就是身相不可得，密心了不可得。所谓的密心了不可得，就是说啊，而言之出相者即为无念，就是说我们观察到我们最初的心念的出相，不是你看到的出相，而是看到的这个出相是不可得。看到的出相不可得，我们就认为说你了解出相。什么叫做观察叫出相不可得？比如说你做梦啊，梦里面啊，你一念的颠倒的梦境啊，变现很多人世的因缘，因缘就在梦境里面啊，到处的攀缘受用，你心中也出现很多的爱憎取舍啊，各式各样的感觉。那么当然我们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就是让梦慢慢醒过来，这个是对治法。前面的啊，所谓的凡夫的觉照、恶正的觉照、菩萨的觉照呢，就是对治法，就让那个梦慢慢醒过来。那么根本法门呢，就是观察呢密心了不可得，就是说你在梦做梦的时候啊，不必等到梦全部醒，你在梦境当中你就知道这个梦是不真实的，它只是假借一念的无明的梦心所变现。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成佛，你就知道你现在的妄想是本性是空的。说是在楞伽经上说啊，诸佛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，三世诸佛所觉悟的究竟真理啊，把这个真理辗转的传给弟子，传个什么真理呢？就是妄想无性。就是说啊，你不要对你一时的心念的感觉啊太认真，它不是真实的。我们的真实的体性呢，是我们的清净本性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，从本以来念念相续，未曾离念，故说无始无明啊。前面是讲觉悟，这个地方是讲不觉。那么一切众生的颠倒呢，无始以来是念念相续，未曾离念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从最初的清净本来一念不觉以后啊，这个不觉的念头一启动以后啊，糟糕了，就提不下来。念念的相续，未曾离念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始无明。就是为什么生死会不断的相续啊？就是我们的妄念啊，没有停止。啊，你妄念不停止啊，你积极再大的善业也没用啊。啊，这个善业会让你未来的生命当中暂时的成就一个安乐的果报，但是他对妄念没有对峙的力量。所以讲念念相续未曾离念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始无明啊，没有开始也就没有结束了啊。这个是讲流转门啊。最后做总结，若得无念者，则自心相甚诸意灭，以无念等故，而实无有始觉之意，以四相即时而有，皆无自力，本来平等同一结果。那么我们能够成就无念的智慧，观察密心了不可得的智慧啊，也就知道真实的深住意灭啊，其实跟无清净的本性是相等的，它是不离开我们清净本性的，是就着对治无明由浅到深。第一个是对治无明的面相，第二个是对治无明的住相，第三个是对治无明的意象啊，意象住相，最后对治无明的身相，也得对治意安立四种智慧。那么从本性观察呢，其实这四个相啊，本来平等同一结果，都是一念的清净本性所显现出来啊。所以前面呢、啊、是把四种觉悟安立它的差别的体相，那么这个地方把它回归到一心。这个地方偶一大师的意思就是说，法明菩萨他为什么会回归一心，就是方便有多门啊，归言无二路了啊。就是说呢， 他怕我们在这个观照里面产生好坏的分别，哎呀你这个智慧啊是业果的智慧而已，我是无常的智慧啊，不要这样子讲，就是契机就是妙法，对治就是良药，你有这个病你就老老实实吃这个药，你没有这个病你就不要吃这个药啊。就像藕益大师说，藕益大师在这个地方说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，在梦当中呢掉入到大海当中，那么这个时候醒梦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可以用喊叫的方式，有时候用双手的震动啊，用双腿的踢拍，有些人适合用喊叫的方式让自己醒过来，有些人用双手的震动醒过来，有些人适合用双脚的踢拍醒过来，那么醒过来的效果是完全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你修唯识学的，你修天台宗的，你修中观的法门都好啊，能够对治你的妄想的都是良药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那么消灭我们对法门的一个执取了，有这一层意思，就是你有什么病那么你就需要这个药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当然以这个第四个无生观性根本啊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你深信一切的生灭门都是后来才有的，这是根本思想啊，以这个为根本，以前面三个为对治，那么就是找一个你适合的法来加以对治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觉啊，始觉智有四种智慧，那么这四种智慧的差别相跟它的一个共同体系呢，先把它说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啊。好，回向。